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那我们的真道分解是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呢都会播出，由生命呢解经更新系列的不同的我们选来的一些书本呢课本呢来去把它给钻研的。之前呢有林成牧师为我们讲解真言，从今天开始呢将会由罗文辉老师为我们来去讲解尊崇真神的诗篇。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在用心收听之余，也特别留意每集节目呢快要结束的时候，罗文辉老师会读出一些研习题，只要呢回答任何五题的话呢就可以呢得到证书了。以下我们把时间交给罗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从今天开始呢，我要为你介绍一本新的书，给你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讲诗篇。在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开始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啊，我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是来自《尊崇真神诗篇》这一本书的内容的。啊，这本书呢也是属于生命更新解经系列整个系列里面的其中一本。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呢，我除了为你读出这本书的内容以外，也会有一些研习题，跟往常一样呢是需要你回答的。如果你回答我这些研习题的时候呢，我就会送礼物给你，礼物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尊崇真神冒号诗篇，我会免费的送给你。这本书的作者呢是 Warren W. Wisper， 中文呢就翻译成威尔斯比。在今天的第一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会为你先读出这本书的引言，诗篇简介。诗篇简介，那什么叫诗篇呢？古往今来，诗篇一直是一本属于神的百姓无可取代的灵修指引、祷文集和圣诗。书名在希伯来文是赞美诗的一个诗集的意思，赞美诗集。这个书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呢就是赞美诗集 Tehillim。 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就是七十士译本呢Septuagint 呢就把它翻译成Psalms， 意思就是以弦乐伴奏给人吟唱的诗歌，以弦乐伴奏给人吟唱的诗歌。那继七十士译本以后出现的五家大译本 Vulgate 的所用的 Psalmorum 这个字啊，是来自拉丁文 Sanctuarium， 是弦乐的意思，弦乐。英文圣经英王的詹姆斯译本呢 King James Version 就采用了这个字了啊，因而呢我们就有了诗篇 Psalms 这个书名，英文就叫 Psalms。那诗篇的作者是谁呢？大约三分之二的诗篇可以从题字就知道作者是谁了，数量以大卫居首啊，一共73篇。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圣殿里的职分包括了唱歌的人，也是由他来安排的。可拉的后裔在圣殿里面负责音乐的侍奉，还有呢他们写了11篇诗啊，还有亚萨呢写了12篇，所罗门王2篇，以探呢写了1篇，摩西写1篇。但是呢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样重视这些标题的。好，说了这个诗篇的编排， 诗篇一共分为五卷，第一到第四十一篇是一段，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是七十三篇到八十九篇，第四段呢是九十到一零六篇，最后一段是一零七到一百五十篇。也许就是仿效了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到生命纪啊，头三卷呢都是以两个阿们做结束的，第四卷呢是以一个阿们和一个哈利路亚啊做结束。而和合本的圣经呢就把诗篇里面的哈利路亚这个字呢通通都翻译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最后的一卷是以一个哈利路亚作为整本诗集的总结。按照圣灵的引导呢，不同的作者和编者创作和编撰这一些诗歌和诗章，诗篇的篇幅呢也随着年日渐渐的增加。第一卷的41篇里头有37篇是大卫写的，一本诗集呢就从这里开始了。卷二和卷三呢可能由西西家的人搜集的，那是西西家王时代一个负责去誊录和保存宝贵的旧约圣经手稿的文府啊。西西家本身就是悔罪诗的作者。卷四和卷五大概是在文士以斯拉的时期搜集和增补的。诗篇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本一样，一本总集里头有好几册歌集，比方上行之诗、亚萨的作品、可拉后裔的诗，还有哈利路亚诗等等。再说说这个诗的题材，希伯来诗歌本于意句，意就是意思，这个意意句 thought lines， 而不是押韵的。如果第二句以不同的字眼重复第一句，那比方诗篇第24篇第一到第三节啊，我们称之为同类平行体。如果第二句跟第一句相反呢，比方诗篇的第一篇第六节和诗篇37篇的九节呢，这就是对比平行体。第二句解释并延伸第一句的时候呢，作者使用的就是综合平行体了。如果第二句接着完成第一句，那就是渐进平行体。反复平行体呢，是第二句重复第一句的意思。交替平行体呢，就是由交替的句子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比方诗篇第103篇第8节到第13节。那我不希望把这些专有的名词带到讲台上，但是在研读诗篇的时候呢，如果知道它的意义，那么将会对你帮助很大的。如果把诗篇103篇第3节解释成为神应许医治一切疾病，那就是忽视了这是行诗所采用的同类平行体，以罪蒙赦免比作病得医治而已。诗篇里面呢，有些是诗人他身陷绝境的时候向主发出的哀歌，有些呢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诗，还有赞美和称谢诗、君王诗、智慧诗、坚信诗、忏悔诗，甚至呢有呼求神的怒气倾倒在仇敌身上的咒诅诗。我们将会在这个研习的课程里面呢逐一的探讨各类型的诗篇。那么诗篇的价值又怎么样呢？新约圣经有超过400段引文和典故是出自诗篇的。耶稣曾经引用过诗篇，比方马太福音5章5节啦，还有呢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25节啦等等。当耶路撒冷教会挑选一位新的使徒的时候呢，神以诗篇的话引导他们，你可以看使徒行传1章15节。初期教会也使用诗篇来印证他们的讲道，在使徒行传2章31节，在受逼迫的日子呢，从诗篇得到安慰，使徒行传4章23到31节。吟唱诗篇呢，是他们敬拜的一部分，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啊，还有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应该这样啊，从诗人的观点来研读圣经历史是很有趣和很有帮助的。比方诗篇第八篇呢讲到创造，诗篇二十九篇讲到洪水，诗篇四十七篇第九节讲到先祖，还有四十七篇的第四节，还有呢啊一百零五篇的十七节开始呢讲到约瑟，一百一十四篇呢讲到出埃及，还有诗篇六十八篇第七节呢讲流浪旷野，还有讲到被掳的呢就是诗篇八十五篇了，第还有一百三十七篇也是。但是呢诗篇主要论到神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世上列国，以色列信他的人等等。我们看到这位神呢、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神，也是一位仁慈的父亲，一位遵守诺言慈爱的眷顾他百姓的神。我们从这些诗篇也看到那些跟随神的人的心思和情感，信心和疑惑，得胜和失败，还有他们盼望神所应许的那个荣耀的将来。在诗篇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遭遇的人，他们呼求神，赞美神，承认自己的罪啊，追求更深入的敬拜他。在诗篇里面你可以遇见创造的神，从飞鸟走兽，山岭旷野，阳光暴雨，麦子糠坯和花草树木，学习属灵的道理。各类动物好像马啊、驴子啊、狗啊、蜗牛啊、蝗虫啊、蜜蜂啊、狮子啊、蛇、羊，甚至连虫子都可以供我们学习的。诗人教导我们要专心寻求神，坦诚向他倾诉一切，不是为了他的赐予，而是因为他是神而敬拜他。诗篇教导我们如何接受试炼，从中得胜，在失败的时候如何悔改，接受神的恩典和赦免。诗篇所描述的是一位既超越又内住的神，他高高在上，却又亲自陪伴我们走天路，他是至高真神和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好，现在我们开始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诗篇的编者以这宝贵的一篇作为开头是明智之举啊，因为他指出了蒙福的途径，警告人们要小心神的审判，这是诗篇里头再出现的主题。那本篇的意象呢，会使读者想起旧约前几卷书的教训。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人与神同行，生命的河流，树和果子，耶和华的律法是本篇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的共同主题。思想和遵行这些律法就会顺利，让我们想起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本篇呢指出两条道路，那就是蒙福的道路和遭审判的道路，这是以色列人所必须做的选择。耶稣也曾经使用过类似的这个意象啊，圣经的历史似乎是朝着一种二人观发展的。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该隐和亚伯，以实玛利和以撒，以扫和雅各，大卫和扫罗。而圣经的历史呢，最后将会集成在基督和敌基督的身上，两个人，两条道路，两种结局。诗篇的第一篇是一首智慧诗，重点是神的话语，思想和遵行神的话的人呢，就得到神的赐福了，违背的人最后会遭受神的审判。智慧诗也探讨世上罪恶的问题，还有为什么神会容许那些拒绝他律法的恶人凡事顺利。其他的智慧诗呢，是第十、十二、十五、十九、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七篇、四十九篇等等等等啊，我就不会把所有都列出来。本篇呢指出两条道路，就是诗篇第一篇呢指出了两条道路，但是实际上呢却在描写三种不同的人， 还有神的赐福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说这个得到神赐福的人，第一节到第二节。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清楚说明他会赐福那些听从他的人，审判那些违背他的人。有福这两个字呢，原文是亚舍 Asher， 亚舍是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的名字，它是复数的，是多么幸福多么有福的意思。本篇所描写的这个人满足了神的条件，所以神呢就赐福给他。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赐福呢，我们也必须满足这些条件的。以色列是一个独特被分别出来的民族，虽然他们与其他的国民在一起，却不可以被玷污。今天神的子民也是这样，我们在世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与世俗为友啊！与世俗为友就会被世界所玷污了。如果呢我们好像圣经所说的爱这个世界的话呢，结果我们就会效法这个世界，就不会爱父神了。如果我们不悔改呢，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界一同被定罪。罗德当年朝着索多玛看，把帐篷往索多玛挪移，不久呢就搬进了索多玛去。虽然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在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呢，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逐步陷入罪和悖逆之中的。那如果你听从了错误的劝告，就会跟错误的同伴站在一起，最后就会坐在错误的一群当中。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一直跟着他走进大祭司的院子，在那里他和敌人站在一起，最后呢坐在他们中间，结果他三次否认耶稣。恶人就是这样，那些故意和不断作恶的人。罪人呢，就是那些达不到神的标准却不在乎的人。亵慢人呢，就是藐视神的律法，凡是神圣的事情呢，他们都认为是可笑的。当嘲笑圣洁的事情和违背圣洁的律法成为一种大众娱乐的时候呢，人实在是沦落到一个很低的层次了。我们看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我们必须喜爱神的话。我们从第一节负面的角度转到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了。喜爱神的话与思想神的话是紧紧相连的，缺一不可啊。因为呢，无论我们喜欢什么，我们都会去想，去追求。那思想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自言自语，喃喃低语，小声的念。因为正统的犹太教的教徒呢，在读经、思想和祷告的时候都会发出声音的，神的话就在他们的口中。如果我们跟神谈论他的话，他的话也会把神的事情告诉我们，这就是把神的道存在心里的意思了。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喜爱神的话多过食物，多过睡眠、财富和朋友。那我们应该以对待耶稣基督的态度来对待圣经，因为圣经呢，就是他向我们说的话。第一节里面的动词呢，就是过去式的，是指一种已经定好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在第二节里面呢，思想却是一个还没完成式，是指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他不住的思想。我们看第三节，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赐福我们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那如果福气呢只是停留在我们身上，那么赏赐本身就会变得比赏赐者更重要了，这就是拜偶像了。我们应该成为神赐福的管道，使别人得福。得到祝福呢固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成为他人的祝福呢会带来更大的喜乐。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嘛。一棵树，这个树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常见的意象，象征着一个国家。 巴兰看以色列民好像河旁的园子，里面草木茂盛。那一个敬虔的人就像一棵树，富有生命力，美丽，结果子，还有用，还有呢，坚韧不拔。一棵树最重要的部分是那隐藏在泥土里面吸取其中水分和养分的根部啊。一个信徒生命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吸取基督里隐藏资源的属灵根部，这个就是所谓的常在基督里了。圣经以饮用的水来描写圣灵，以洗涤的水来描写神的话。人对水的渴求象征着人对神的渴求。那河流呢，通常是象征着神所赏赐的属灵福气，以及神给他百姓的帮助。我们没办法自养自足的，我们必须扎根在基督里头，从他那里支取属灵的能力，就好像祷告和与神的子民相交，思想神的话是获取属灵能源的一个管道一样。麦克拉伦 Alexandra McLaren 他这么说啊，宗教信仰缺乏深度和质量，是因为没有地下暗泉的供应。树会枯干死亡，但是常在基督里的信徒却历久长青，多结果子。果子是指许多不同类的福气，包括了引人归主啦，敬虔的品格啦，为主做工奉献金钱啦，服侍和行善，赞美主啦等等。如果我们忽视了根部而离开这位主，开始枯干，那是很不幸的。我们要记住啊，树是不吃果子的，果子是给人吃的。我们也必须记住，果子并不等于结果，因为果子里面有可以结出更多果子的核。果子发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流入我们里面，又从我们里面涌流出外面。第一节到第三节所形容的敬虔人呢，肯定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写照。根据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呢，它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再看第4节到第6节，需要神赐福的人，需要神赐福的人。诗篇第一篇前半所描写的是敬虔人，后一半所注重的却是不敬虔的人，是敬虔人传福音的必然对象。那么这些人呢，是多么需要认识神和得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的福气呢？圣经用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描写恶人，但是这里的意象是糠秕，一人像一棵树，恶人正好相反，他们是死的，没有根的，最后注定被火烧掉。糠秕呢，是毫无价值的，打麦以后，风把糠秕吹散了，剩下来的都会被投到火里去烧。施洗约翰也用树、果子和糠秕的意象来警告罪人，要他们悔改。世上的恶人似乎是富裕有分量的，但是在神看来呢，他们是贫乏空洞，最终要受审判的。难怪呢，耶稣把地狱比喻作耶路撒冷城外的垃圾场，因为呢，那里所堆置的废物最后是被火烧掉的。糠秕本来的意思是那么接近那个谷子的谷粒，但是到头来呢，两者被分开了，糠秕会被风吹散，被火焚烧。但是在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之前，我们还是有机会向他们做见证，竭力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将来会有审判的一天，神是那公义的审判者，他将会把麦子和稗子分开，绵羊和山羊分开，树和糠秕分开，没有恶人能够站在义人的会中。在第6节里面，知道这个动词呢，不是指神意识到这些敬虔人的存在和想到他们，而是说呢，神已经拣选了他们，按照他的旨意眷顾他们，并且呢，最终把他们带到他的荣耀里。知道这个意思是拣选， 选入立约的关系，亲自熟悉的意思。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呢，也用了这个字。犹太出版的学会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把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呢翻译为，在地上万族当中，唯独你是我所拣选的。那同样的翻译本呢，把本篇的第六节翻译为，因为他细心看顾义人的道路。在最后的审判中，耶稣会对这些恶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诗篇第一篇以有福开头，以灭亡做结局。真的信徒在基督里是有福的，他们既已领受了神的赐福，就应该成为他人的祝福，特别是那些有一天会被丢在火里的糠坯。让我们尽力尽量多赢得这些人。好，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间。今天呢，只有三道研习题啊。如果你回答这些题目的话呢，你可以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收，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这本书《尊崇真神冒号诗篇》《尊崇真神冒号诗篇》这本书呢，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好，现在为你读出三道研习题的第一道题目是这样的。第一篇认为成功的要诀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第一篇呢、啊。诗篇第一篇他认为成功的要诀是什么？你如何衡量真正的成功呢？诗篇第一篇认为成功的要诀是什么？你怎样衡量真正的成功呢？第二个题目，根据诗篇这一篇呢，第一篇呢，你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变成有福的人呢？你愿意去满足这些条件吗？根据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你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呢？你愿意去满足这些条件吗？第三道题，这个星期啊，你将要怎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这个星期之内，你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你将要怎样把自己变成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呢？三个问题，欢迎你呢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邮箱，写给我罗文辉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谈，愿神赐福给你。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